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提议加强对朝鲜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中共欲与太平洋十岛国安全合作，引发美澳担心；伊朗邮轮竟挂俄旗，意外遭希腊扣押，将交美处理；乌克兰外长说西方必须扼杀俄罗斯出口；欧盟已冻结俄逾7000亿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奥克拉荷马州州长签罪嫌堕胎法，受征即禁堕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是否要对重新发射弹道飞弹的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今个礼拜三清晨，平壤发射了三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是火星17，这个是朝鲜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安理会明文禁止这种发射。朝鲜今次的武力示威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亚洲之后进行的。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议草案是由美国推动。据美国官员说，这项议案将进一步限制朝鲜发展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速制裁步骤，并进一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悉，这项草案建议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每年减少100万桶至300万桶，并将精炼石油出口减少12万5000桶至到375000桶。另外，决议草案亦对 Lazarus 黑客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华盛顿认为这个组织是由朝鲜主要的间谍机构侦察总局所控制，主要开发勒索软件攻击入侵国际银行和客户的账户。近日，中共打算寻求和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华盛顿25号警告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小心和中共达成的影子协议。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媒体披露的这些协议可能会在仓促、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谈判。虽然说太平洋国家会做出自己的主权选择，但是中共的模式是在欠缺透明度或者区域磋商底下提供隐蔽模糊的交易。而中共打算和十岛国签区域协议的计划，势必亦会引发澳洲和新西兰的关切，尤其是北京和索罗门群岛才刚刚达成秘密安全协议。索罗门群岛距离澳洲不够2000公里。根据较早的一份外流的索罗门和中共安全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允许中共海军部处置索罗门群岛的措施。这一份草案还禁止索罗门群岛在未经中共许可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协议内容。为了因应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希腊当局在25号决定将一艘载满伊朗原油的邮轮移交给美国。据希腊海岸警卫队指出，上个月这一艘名为 Lena 原名 Pegasus 的邮轮原先要驶往土耳其马拉摩海的港口。由于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当时因为邮轮悬挂俄罗斯国旗而遭到扣押。消息指出，上边一共载有115000吨的伊朗石油。伊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此举无疑是国际抢劫。伊朗港口暨航运组织表示不会放弃伊朗的合法权利，并希望希腊政府能够遵守他们在航海及航运上的国际义务。伊朗外交部在礼拜二的时候亦透过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希腊当局释放这艘邮轮及船员，并说美国人已经卸下了船上的货物。预计这艘邮轮会先被运往美国，由相关司法系统做出裁决。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礼拜三呼吁，西方国家应该扼杀俄罗斯的出口，停止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库列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我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阻止俄罗斯的出口。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和贸易制裁，几乎仍然呼吁外界施以更加严格的行动。库列巴亦在会议上重申这一点，他说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商品，不要让他们赚钱并投资用于在乌克兰摧毁、杀戮、摧残及折磨人民的战争机器。与此同时，欧盟持续评估全面禁运俄罗斯石油。 Kepler 首席石油分析师史密斯指出，如果禁令正式实施，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它的油产量将在一到两年内削减 20%。 史密斯之前就曾经向商业内幕表示，减产对俄罗斯来讲确实是最坏的情况，因为它所能造成的潜在伤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据欧盟一名官员礼拜三表示，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30亿欧元的资产，但这项首度公开的数字远远低于各界预期。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之前已经公开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央行在全球大约3000亿美金资产被冻结。欧盟执委会司法专员雷恩德斯在记者会上边说，根据欧盟执委会从27个成员国获得的数据显示，俄罗斯被冻结的这些资产当中只有不够1/10是落在欧盟，和美国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产相比，这个数字亦相形见绝。雷恩德斯没有解释冻结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的原因，并且拒绝说明是否所有欧盟政府都报告了冻结资产的情况。很多欧盟国家政府在全面执行制裁方面一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同时有部分政府拒绝公开表明是否有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特25号将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项禁令规定妇女怀孕之后就禁止堕胎，任何公民都可以告发协助女性终止妊娠者，唯有紧急医疗、性侵或者乱伦的情况不是这个限制。史提特在声明中说，我曾经对奥克拉荷马州州民承诺，身为州长，我会签署所有送上我的台上反对堕胎的法案。他说，我好自豪，今日我信守承诺。隔离州的德州去年9月签署类似法案成为法律之后，奥克拉荷马州议会上个礼拜通过这项法案。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推动的这项法案在共和党籍的州长史提特签署之后即刻生效。奥克拉荷马州是今年迅速通过反堕胎法的其中一个共和党主政州。根据5月2号意外泄露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意见书草稿，大法官打算投票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赋予妇女堕胎权的裁决。而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堕胎诊所已经预期堕胎禁令将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堕胎的服务。追究俄国战争罪，美国国务院宣布同英欧盟合作。标枪飞弹250个芯片全向台湾购买，美商务部长说这个是国安问题。粮食危机担忧加剧， WTO 呼吁各国不要限制食品出口。坐台自我防卫，美国国务院说鼓励推动不对称战略。飞猴痘原始流行地区外全球确诊破200，欧盟多数病例疑似亲密行为传染。全美最大亡兵节游行5月30号回归。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入侵乌克兰超过三个月，已经传出多宗俄军杀害、施暴平民等战争罪行。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将同英国、欧盟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国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咨询小组在美国的法院追究有关责任的时候，将同司法部联系，并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企图包围北顿内茨克市及利斯坎斯科商城的乌克兰军队。如果成功攻占商城，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完全沦入俄罗斯的手中。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40多个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坦言战局紧张。他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东部一些地区人数远远超过乌克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敦促国会通过美国晶片法案，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未来。他担心晶片依靠外国供应成为重大国安问题，认为美国需要转向自制晶片，而不是靠朋友支持。美国晶片法案旨在激励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供应链安全的投资，在2026年前为晶片设备或制造设施投资提供所得税豁免。虽然法案在2021年1月获得通过，但国会还未就一项为其各种计划分配资源的法案达成一致共识。雷蒙多表示，如果国会不快点通过法案， Intel、美光、三星就不会在美国建厂，反而继续在亚洲和欧洲发展，这样美国可能会失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从1990年的 40% 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 12%。 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仅台积电就占苹果、 Amazon 和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头芯片产量的近90%。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全球食品市场的紧张局势之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三呼吁各国不要阻挡或者限制基本食品的出口。伊维拉在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WTO 正试图告诉成员知，在出口禁令限制方面保持低调，不希望这种情况加剧，进一步推高价位。在伊维拉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印度同一日宣布继禁止向外国销售小麦之后，将糖的出口限额设定在1000万吨，以保持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莫斯科的入侵中断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化肥、小麦和其他商品供应。伊维拉指出，作为回应，现在大约有22国家共41项食品出口限制或者禁令，并且补充说，除了食品本身，还有种子、肥料和其他的投入。伊维拉强调， WTO 希望公开监督能够阻止成员国实施这一类控制，透明度会有帮助，将有助于向成员或实施这一类行动的国家施压。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为了阻吓中国对台动武，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加快重塑台湾的国防系统。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鼓励台湾推动不对称战略。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美国卸任及在职官员讲法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有意增强区域军力展现，并且加快将台湾防卫系统重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方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令到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近年来，美国已经向国会通报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普赖斯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不对称战略，因为如果有必要，不对称战略、不对称模式对台湾来讲是最有效的。美方定期和台湾就不对称战略的最佳系统、最佳能力进行例行对话。 欧美的猴痘疫情引发关注。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统计到25号，欧盟境内已经确认12国一共118人确诊猴痘，欧盟地区以外则有101例确诊病例。截至到25号，全球一共确诊有219例个案，其中多数病例是年轻的男性。根据 ECDC 调查，欧盟境内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症状表现为生殖器或者附近部位病变，表明传染可能透过亲密行为发生。瑞士的罗氏大药厂在26号表示，公司及旗下单位已经研发出三款检测猴痘病毒的快检试剂。美国 CDC 官员今个礼拜表示，猴痘主要通过持续身体接触传播，好像是同感染出现皮疹者皮肤的接触。病毒亦会透过接触带有病毒的物品传播，譬如共用物品、衫等，但是就不会轻易透过空气传播。不过美国 CDC 亦示警，如果猴痘患者本身口腔或者喉咙有受伤，如果长时间留在其他人身边，确实亦都有飞沫传染的风险，虽然不是好像 COVID-19 那么容易。有95年历史的小尼克·杜格拉斯顿望兵纪念日游行，是因为疫情暂停两年之后，将在今年的亡兵纪念日5月30号回归。小尼克·杜格拉斯顿亡兵节纪念日游行是全美最大的这个节日的游行，始于1927年，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表达对和平的热爱，并向现役及退伍的老兵致敬。今年的主题是保卫家园，纪念那些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人。游行从下午两点起步，路线是从 Jason Avenue 和北方大道交界起步，沿着北方大道行进到杜格拉斯顿245街，全程是 1.5 英里。每年各级的民选官员都出席游行。在北方大道两边，附近居民的男女老幼都会搬凳坐在路边观赏，向阵亡的将士和军人致敬。在游行结束之后，在终点会有简短的闭幕式颁奖典礼。